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而且你知道大胸部你要如何就是乔奶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跟你讲，金钟最辛苦的不是我本人，是我的奶
哦。真的吗？贴胶带是不是？
你知道那个礼服如果一脱掉，你是看不懂我这边的胶带的纹路，你知道吗？
啊、是不是跟那个电线一样？
类似。
各位表弟妹，你们有看过最近就是爆红的一出剧吗？叫《村里来了一个暴走女外科》。然后呢，里面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18年苦熬18年的新人，他在领奖的时候呢，刚好我真的就是有看那一段，他的真诚的眼泪，我觉得让我觉得哇靠，天哪，一个人居然为了一个梦想可以努力了18年，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让我们欢迎就是刚拿下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护理师婉君李梦纯。
Hello 表姐表弟还有表姐大家好，我是梦纯。
大家以前知道你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名字
苏莹，
对，然后后来你就为什么改回本名呢？
因为我想做回我自己，就等于说苏莹跟李梦纯差别是，苏莹她是一个新媒体公司一整个团队打造出来的 IP， 嗯，所以她的po 文的内容会以譬如说
他们想要的
艺术、啊、会以市场为主。那一开始我是素人嘛，那素人就是进去也不知道自己当网红这件事情做不做得起来，所以那时候就进去，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哎、欸，好像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那个框架开始越来越多。
你们都18禁还有什么框架？你哪已经在框架外面了。
我跟你讲18禁就是一个框架
哦。你其实没有很想要待在18禁
哦？没有，我本人很爱黄腔
哦。那你刚才给我等一下喂吗？
哎，等一下不要这么快生气啦。
我蛮好奇那时候的框架是什么。
那时候的框架会是譬如说我 po 一篇照片分享生活的心情、嗯、但是我主要的主导内容是我要诱发大家可能是分享数和留言数，
就是为了要有很多的留言数，然后去 po 一个你觉得会引起共鸣的心情吗？
对，那苏莹她就会是一个我去饰演苏莹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要去演一个百变的奥客，我要去录很多的十八禁撩妹，但是其实我的生活除了这些以外，我的本质是个演员。嗯，对，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其实这一个身份角色离我本人越来越远了。对，
那个名字从哪来的？他们取的？
对，他们取的、
完全无关耶、欸、
我不姓苏。
对啊，完全无关到极点、欸、
对，所以我妈妈今年才开始不叫苏妈妈。
对，真的完全好歹也理什么的吧。对啊，對對對，居然就完全取了一个没关的名字。那也恭喜你觉得你做回你自己了啊、
这一段期间我真的觉得我的历程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怎么说？
因为苏莹经营了5年，她的脸书有45万的粉丝。
对，其实很多耶、欸、对啊，
其实很多。对，那我心里也很清楚，在网红最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热潮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有点到饱和的阶段了。我知道我重新开始从零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段很长很长的阵痛期。
你不能就是用苏莹这个名字去当演员吗？因为如果今天有人招去演戏我就还是带你表姐。我才不要换名字。
有我看你此时此刻就真的叫带你表姐。
我真的带你表姐。我没有要换名字啊。那为什么你觉得就是要放弃45万的粉丝团然后重新叫一个李梦纯？
因为我想要没有限制的做回我自己，我想要真实的就是我可以先暂时喘一口气，我不在乎，就是不是不在乎，就是我可以不考量就是大家的分享数和回应数去分享我真实想讲的话。
懂、嗯、
对，而且我想要回归，我其实在成为苏莹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舞台剧演员。
对
对，天哪我好老。
不会，你走 走中年走大运啊。要是你看你，要是你二十岁就红，然后接下来不红，那不是很糟糕吗？
天啊，你好会安慰人
啊！你会觉得很棒吗？你倒吃甘蔗型哎、欸，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当演员这件事情我要做一辈子。嗯，我只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把一只鱼放到水里面去。我觉得很充实很自在，然后那段时间的辛苦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嗯，对。
那你当了十一年的舞台剧演员、嗯、然后后来被抓去当网红。
嗯，是我自己决定要去当网红。
哦，你自己决定要去当网红。
对对。
然后后来又决定说网红这个不是你在水里面的状态。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当网红是来自于我那时候的舞台剧的剧团，我在那边待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结果后来他们突然要转型，他们转型开始用把这些就装脚的主要的合作的演员，突然之间他们要去找很多的明星来取代，那我们就跟了七八年的演员突然之间就变成是环境演员，然后同时还要兼这些服装道具。
天哪，太不 OK 了吧。
对，然后那时候
有点被贬值的感觉。
对，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熬到在这个剧团，我可以演一些有挑战性的主角，我可以真的觉得我开始了演员生活，突然之间一切全部被抽走。我记得那时候团长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心很累，我没有办法拖着一群人一直往前走，意思就是说他需要有票房效益的演员。
哦，他还是需要营收。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意识到，就是我要成为一位演员，我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那我可以为这个制作团队带来什么东西、嗯、就是我依赖太久了。对，然后于是我想说我如果要去演更好的戏，那我必须要成为一个有效益的可以带来效益的演员。就没多久之后这个剧团就倒了。哦
策略完全是错误的。
他也许撑了一下子啦，可以
稍
撑比较久这样子。嗯，对。然后倒了之后我就想说，哇，我好像剧团演来演去就是这几个小团，然后我想说这个世界好像在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是不是该转往网络或是镜头这一块，我要先被看见才能更好的回到剧场。就是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开始做网红的签进去这间公司的原因。
哇，那你的策略的确是对的、欸、因为的确是先被看见了。
对，但是也有所代价。
你的代价是？
我的代价是
被关到十八禁那边。我说你的框架明明就很喜欢。
没有，那应该是我的命运，我本来就很喜欢。
他的代价是什么？
他的代价是我有了一个不是我的名字、嗯、我有了一个不是我的平台，所以我成为了这个 IP 的一个灵魂之后，我成为了这个整体的商品之一。嗯，对对对，就是离我自己越来越远。然后当我入围之后，我毅然决然，我想了很久，我就决定，嗯，是时候该回归自己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刚好合约也到期，我就放下这一切，然后粉专就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一两个礼拜增到500个人。对，然后得奖当天
爆炸，
我的世界整个大变。
对，
真的是大变。你知道我眼睛一张开之后，我躺在床上，我隔天我眼睛睁开之后我不敢往旁边看，因为我很害怕这只是一场梦，我只是躺在我家的床上，你知道吗、嗯、然后就转头看到我老公就睡死，因为他就帮我录影整个 vlog 的过程。然后说哦，对，是一场噩梦，没错。老公在旁边。
怎么还是他？
对，怎么还是他？但是粉专打开之后一夜之间就突然间破万。
哦，一定。对对，一定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一两个月的这个生命历程，就是从一个45万然后到零五百，突然间啪又一个小高峰。他的心路历程其实是这中间，其实我非常的惶恐，就是非常的担忧。
很怕失败吗？
我害怕我放下这一切之后我连经纪人都不敢找，因为我突然之间我就是有那个没有效益的那个框架，你知道，又回来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这时候我没有流量，我也没有得奖，那我去找经纪人的话，经纪人应该也会觉得我很害怕是成为拖累他们的人。
哇，你的那个心地很善良哎、欸，对，就是对你居然是在帮他着想啊，帮一个未知的人着想
哦，真的哦，
对啊，
因为我去思考说，我如果希望别人可以帮我带来，譬如说契约啦，或是合作约，那我自己本身可以带给他什么东西？
你放心，你现在可以带给他很多东西。
有他应该觉得要对宝，他应该已经回刑天宫，已经去还愿了吧。
我看一下他的表情，
对啊，他应该要对宝了，很开心。所以、你是在还没有得奖前就跟他开始跟这个经纪人开始、合作嘛，对不对？
我是入围之后
得奖之前，
我才有勇气打这通电话，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推荐给我不同的人，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经纪人是，哎呦。他旗下还有在帮他的艺人推广他的舞台剧作品，我就觉得、舞台剧是我最想回去的地方，那我很少看到经纪人也会推这一块剧场的部分，对，所以我是在我入围公布的那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然后我也没见过我那时候经纪人，就是现在经纪人小马，然后我们就一通电话，我们就常聊，我就很坦诚的跟他讲我现在所有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都没有去过金钟，那我们就一起来闯金钟。
哇，
对，
好精彩哦！就两，我你俩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面，我有看，对，
完全没见面哦。
然后就一起去金钟。那你后来你得奖之后，你说你刚刚说你醒来很怕一场梦，那你醒来第一件事做什么？除了看你老公一眼之外，
我醒来第一件事是我闭上眼睛再躺一下。
太累了，
真的太累
了。对，
那后来隔天早上起床，你应该手机也是爆炸吧？
哦，爆炸！我大概有1000多封的讯息，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一一的回，所以我大概花了3-4天的时间，光 LINE 里面的讯息一个一个回复，这样子。
哇，
对，
这真的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啊，我生日都没这么多人庆祝。
对啊、真的耶，1000多封很多耶。
对啊，蛮多的。
真的很多，要花，对，而且你花第四天的人你还跟他说对不起，因为前几天太忙了。对，才来不及回这样子。
对对对。
你知道通常网红会收到这么多事情是被骂的时候。私讯会爆炸之后。
那你会一封一封回吗？
好险我目前还没有希望人生都不要发生这种大事、
okay, okay.
可能是那种很重大的事情、
okay.
比如犯法什么什么之类、对，这种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okay. 希望我永远不要有这一天，希望不要。
好好，
对，
不会，我们不会有。
然后好，没问题。那你老公隔天早上有没有带你去庆祝干嘛的？
哦，我们都累翻了，但我们隔天就是我们中午就跟家人好好的吃一顿饭。对，
爸妈痛哭流涕吗？我咋不干？终于，因为他们一开始很反对啊。
对，他们一开始很反对，但你知道，其实在他们有来到那个观礼的现场，
有站在很远的地方。
对，然后他们就隔着那个铁栏杆，然后我只隔着铁栏杆跟他们照相，但其实我们那一天根本不太有时间去讲到话。对，然后我甚至回家也是2-3天之后。对，所以我们在从颁奖典礼到那一整个礼拜，我们唯一见面的时候就是那一张隔着铁栏杆的合照。
啊、没关系啦，他们一定可以理解啦。
对啊，
他们一定开心死了。
他们是蛮开心的。
我看你今年过年就是铺红毯进去亲戚的那个局，你就走路会，你就自带电风扇。
我今年过年爸爸妈妈我没有太大的红包。
没关系，没有，你就是走路就有光环跟自带 BGM 跟电风扇这样。对啊，因为你亲朋好友们一定会觉得天哪，你很厉害，得了这个奖。
我也自己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
恭喜，真的恭喜恭喜。那、因为我看着你就是去准备金钟的 vlog 嘛、然后里面就是你在去试礼服、然后你居然讲了一段话，就是现在是因为奶太大了，所以现在靠奶挑礼服。我想说这女的真的是很不要脸。因为你知道我在2个礼拜前才去动刀做了隆乳手术。我觉得我也想要靠奶，你知道挑礼服。
我跟你讲，
你奶是尺寸可以公布吗？尺寸，因为你在影片好像没有公布，你只是说蛮大。
对，我的尺寸大概介于 G 到 H 之间。
好好、哦、ABCDEFG 跟，哇，真的很大哎、欸！
我跟你讲，它就是我们刚算的是大概介于7到8之间，
对，
这个尺寸就真的很7-8，
真的很7-8，
很痛苦。
是讲奶罩也不好买，
很不好买，而且最痛苦的是衣服超难挑，
因为礼服应该都很小件，
对对
对，
而且你知道大胸部你要如何就是 乔乃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跟你讲，金钟最辛苦的不是我本人，是我的奶。
哦，真的吗？贴胶带是不是？
你知道那个礼服如果一脱掉，你是看不懂我这边的胶带的纹路，你知道吗？
啊、是不是跟那个电线一样？这样
类似，就是类似像没有整修过的那种电线杆的那种电线，
它就不是对称的去把它，就譬如说 X 这样子。贴起来
不止，因为你知道一般的胸部我们一般只想到我们要提高跟集中，
对，
但是你胸部比较大又比较软的状态之下，你还要瞧侧边它还会有个斜上去的角度、嗯、然后就等于说那个服装师他要帮我瞧到一个角度之后呢，然后礼服穿上去就再剪掉多出来的长度、
哦、对，胶带还要剪掉，
对，所以我的那个时候一般大家想象说，哎，胶带应该就是 X 嘛？没有，我是 X、嗯、Y、Z， 全部都在我胸部上，
直向、纵向，
对，
全部它是立体的，
对，
哇，好麻烦。那你那天撕下来应该很痛苦吧？因为等于是因为你缠了很多东西啊，
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对，要除缠胶。
这真的是好奢侈的烦恼哦。
而且你知道人家通常确认礼服的话就是在确认整体啊什么长度什么的，没有，我们出发前我都还在化妆室，就是我们确定把奶都瞧好了之后我们才会做出发，所以行程就以奶为主，
真的是以奶为主耶、欸、
对，
就那两颗就车头灯这样子，
就是奶奶辈分真的很大，
真的耶，
要以它为主。
你的那个烦恼真的好像很奢侈耶、欸、
胸部有多大烦恼就有多大，所以我真的不是不要脸，是真的很痛苦。
你那后来礼服要怎么样找到容纳这么大奶的尺寸的礼服？因为
疯狂试，真的是疯狂试，因为有一些他会跟你讲罩杯 OK， 但是你穿上去之后哦，没有，罩杯不太 OK， 就是等于说你要先试所有大胸部能穿的礼服当中比较好去驾驭胸部的礼服。
哇，我跟你，要是你活在欧美就没差。对啊，因为欧美每次去逛那种就是美国超市的时候、欸、他们那个奶罩就他们会去卖奶罩，哇，都比蛙公还大，你知道吗？就拉筋篮球，你知道吗？好适合你哦。
我有一阵子老公他会去美国出差，我就挑他，就是我会计算说，哦，他什么时候去美国，我就会把一年份的那个 size 有没有，我就请他在美国买起、嗯、然后带回来台湾。
对，
真的，
那个在美国是路上到处都有在卖你的尺寸耶、欸、
对，
好适合他的，那他那边礼服一定也很适合你
啊、哦、对啊。
你接下来是不是所有的行程只要有关于这种出席类都是以奶为主？
我觉得如果有关于服装类的，
对，
真的都要以奶为主，
就是你要容纳得下你的奶。哇，真的好奢侈的烦恼哦。
而且它很容易看起来很臃肿哦，就是你胸部大你真的就是穿什么很容易看起来就很臃肿。
在我要去龙舞之前就大家也这样恐吓我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在听这样子。我就不理他们这样，你知道我们就人都想要自己没有东西。那你理想尺寸是多少？
我理想尺寸其实我觉得 C 到 D 是最好的。
太小了不行、啊、
你怎么这么贪心？
我很贪心，我觉得应该要 E 或 F 吧。
你这次有做到 E 或 F 吗？
我做到 E 而已，因为
E 很大耶、欸、
因为我试戴 F 的时候我真的，我说医生有点太重了，因为我可以试戴嘛、
okay.
他就把那个东西这样装进去你的那个奶罩，我就我说、哦、医生真的有点太重了这样。对，所以我就哦好，那我就收敛你 就 E 这样子。那人都想要自己没有东西。
OK，
我可以给你看，我就现在上面我缠了一个绷带，就隆乳完、okay. 你看多痛苦多辛苦，你知道，为了要大奶就隆乳完要缠一个绷带，然后这绷带很紧。
可是这个心情应该还蛮珍贵，就是你终于就是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對，等我有机会要试礼服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开始痛苦了。
我到时候介绍给你
依奶，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本身不是瘦子，然后所以之前有场合要穿礼服的时候，我跟你讲，全台的礼服店都非常歧视，就是非竹竿类的女生，是不是？
对对、
啊、我有一次还租孕妇鞋，真的，因为我根本穿不下一般的礼服啊。对，我还就是租孕妇鞋，真的，因为就是没有我的尺寸。
欸、你真的好适合国外哦。
对，你也很适合，我们两个就一起携手去国外，而且我根本好啊好啊，对，因为我就是不是那种231的，你231吗？
我没有那么瘦。
对啊，你不觉得礼服都很歧视我们这种身材的人吗？就很可怜啊。
我觉得这就是在亚洲辛苦的地方啦。
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有一套礼服是金色的，然后那个腰也是蛮紧的，但那个胸部也很紧，可是你看那时候我胸部才 B 哦，所以你看我以后礼服更难找。
真的耶。
对啊，蛮幸我应该没什么机会。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希望不用。
各家厂商如果你们做大 大胸部的就欢迎找表姐，
对，还有你，对，不要让我们沦落到就是穿孕妇鞋，真的很可怜哎、欸，因为你知道孕妇鞋真的要怎么样吗？
怎样？
因为他那边肚子是打开，要把它缝起来。因为孕妇鞋真的那个礼服是肚子是打开的啊，
oh,
因为它露出肚子啊，
okay, 对
啊，
所以就是这边都是
对，所以全部缝起来。
OK，, okay.
对啊，因为我肚子没有要打开啊，对啊，我肚子没有打开，我打开肚子干嘛？
我们真是弱势族群哎、欸，我们这样讲话很讨人厌哎、欸，
不会不会，我们真的这方面真的有点辛苦，就找不到礼服。
对对，
好，那也蛮好奇，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好了，嗯、你这个婉君的角色很有趣哎、欸嗯，就据说你为了他还自己就加了一些别的元素，就原本是剧本里面没有的。
婉君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导演他也帮我加了一个很棒的元素，嗯，就是他帮我加了一个婉君觉得怎么样，他就是婉君这个。
变成、
这个、人称、
哦，你就是那个滨崎步啊，他就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
就用第一人称这样。
对，那我自己加入的元素是我做过角色功课之后，我觉得婉君应该是在地人，嗯，对。然后他这间医院是设定在偏乡，所以我就帮他设定了台湾国语。然后我就特地去找我阿嬷，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阿嬷。你现在齁绝对不能讲台语，你都要用国语跟我聊天
哦。
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个天然的台湾国语。
对，然后我就是从阿嬷那边练到了那个台湾国语这样子。
好可爱哦、喔、哇，你真的很用心耶、欸、
还好啦、就是、角色功课要做的啦。
对，因为其实那个强尼戴普、嗯、他一开始拿到船长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那个脚本是看不太出来他有那种很疯癫的感觉、
哦、
那疯癫是他加的
OK
对，所以才那么成功、
啊、那就是那个角色的灵魂就出来了这样子。
对，就跟你的台湾国语一样，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嗯、可能不会得
原来是台湾国语的部分啊
就它变得更立体啦
对对
对,
對
更立体。那 你拍这出戏期间的时候你有在想什么吗？因为你以前毕竟是比较走就舞台剧，
对，
比较不是在荧光幕前的。
对，我觉得它最大的差别是舞台剧是以人为出发点的一种艺术形式，就等于说我们要现场有所有的情绪、嗯、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跟这一场的观众及时的发生。那在变成电视剧的拍摄期间，除了等待的时间变长了以外，我就有更多是技术部分的克服。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手术刀的时候，地器械啊，或者是所有的真实手术的部分，我们都是真实的医生现场小刘医师就淑珍姐，她是现场真的缝，然后我是现场真的地器械啊。光是这些的练习，我们其实地刀会有它的角度
哦、oh.
对，然后你要在，因为我是演一个很资深的刷手就是在递器械的这个护理人员，所以我必须要在他还没说出口之前，我就要知道我要递上什么器械了。嗯、mm. 对，那这个在事前的医疗课上面我们只有记他的名称，但是因为我们要拍的手术场次很多，你不知道哪一场手术是什么手术，而且他场次会跳来跳去，所以我们就是线上的这个医疗顾问，他在开拍之前他就直接上场来做一次，所以我们很多的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动作我们都是现场看了马上记，然后马上开拍动这项手术。
我真的一辈子没办法当演员、欸、我一定记不得。
没有，你已经当过了。
那没差，那才五秒钟而已啊因为五秒钟的还好啊，这些东西我一定会记不得、欸、那你怎么办？你有办法怎么办法当场记得？因为譬如说假使他有14个东西要递、嗯嗯、你也就当场就累记起来吗？
对，我会当场，因为他会跟饰演医生的演员跟他讲说要怎么缝，所以他可能会有很多重复的动作，所以我就在那个重复的时候用身体啊，然后用视觉去记忆这些器械。然后我有个小配偶、嗯、我会把如何看起来很专业，就是我会偷偷的把他们刚刚的顺序就按照顺序去摆好。
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偷偷在排顺序，然后就一直递这样子。
可是譬如说假使有五支好了，可是譬如说它是1 3 2 5 4 2 2 就是那就没得拍、嗯、因为他就只有五只啊。
对对，
那你就只能拍前面五次而已。
对，没错，但其他就是你要知道他在哪一个动作，这就要靠现场及时的去记。他等一下这个东西他要在把刀切下去之前，他会需要先把组织吸掉。
哦，
对对对，
真的有在，就是必须还是得背，
就是稍微有点逻辑的去背这样子。
好厉害哟、哦、天哪，你知道吗，我光平常我们网红要干嘛，网红就只要背业配台词就好了，哎，都背不起来呢。就是特价时间是几月几哦，光来回看三次你知道吗，我真的死定了，我这辈子不会去当演员的，绝对不会，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可是我觉得这是当演员最有趣的地方，你真的完全体验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哦，对，因为你也不是医生，你也不是护理师啊。
对 对, 對，
但是你却因为这个角色而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对，
所以你这是你很喜欢当演员的原因之一吗？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去体验各种不同人生，进入不同故事。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来自于我演出的作品，它有所谓的意义，就是它可以传达出让人醒思的东西，那是我觉得参与一部作品最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
欸，你很会讲话欸，很厉害。
no, no,
很棒，最喜欢采访。
我刚不小心关腔了吗？
对对，关腔，但是那讲的都很好，都很好。我最害怕那种讲不出所有然的人。欸，因为你本身就是在入围之前呢，你有参加过非常多，就被非常多媒体采访。
是，
然后我有看到就是说很多媒体都好像问你什么什么什么生小孩啊，什么
女星的 SOP，
对，女明星 SOP， 然后你也回答的就是觉得哎，怎么都问这么多次都这么一样的问题。
对，
来，据说你今天为了我的节目准备了一些你没有讲过的东西。
我想要分享一个还没分享过的事情，是我在演这部戏的时候，我其实最大最大的感受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因为很多媒体都会问嘛，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场，或是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NG 记忆。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演员本来该做好的事情，难的台词、嗯、或者是说这个角色有困难部分，所有事情都可以借由练习去克服。但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在拍一场戏，然后在手术台上，然后这个病患他突然之间大量失血，那我那时候医生他慌了，他愣在那边，因为他有心理创伤。然后那时候我只能就不断拿纱布一直不断的，那个血是真的冒出来，一直在塞一直在塞。然后那段戏演完之后，我其实花了很久的时间我讲不出话，因为在那一刹那我突然之间完全进入到那个状况的时候，我感受到生命正在我手上流逝的那一种心理压力。但是那个时候你不能去放任何的情感，你只能用肾上腺素去思考我在医疗行为上面我可以做哪些事情。但是那个恐惧还有那个手会抖你知道吗？然后我在结束那出戏之后，我就心里想说，天哪，这个职业它所背负的心理压力，和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是在你手上走掉，真的会有所谓的心理创伤。那这些是里面有一句台词有讲到说，外科医师的经验值来自于生命消失的这些过程。在演的时候我才深刻的体会到，这是一个多需要强大心理素质，你需要这个心理素质，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得过。对，那这也是为什么这出戏他就是希望可以结束掉医疗人员面临的这样的困难，可以被重视，可以被照顾。当照顾者习惯被照顾了，哦，我们习惯被照顾，但我们很容易会忽视照顾者他们所需要的照顾。
嗯，我好像听完很难跟医疗人员交往欸，因为他回到家应该他灵魂被抽光啊。
对
对，他因为他面对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
对，
不是我们这种啊影片没录好，就是听起来就很瞬间怎么变得有点小，
没关系，有姐姐师。
对，哎，你那边帮我那个调亮一点，就是这种很无，就变得有点小事。对啊，跟医疗人员会听完这样，真的会觉得他们跟他们交往，哦，很能理解他们可能回到家不想讲话。欸，
对，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我看过医疗人员过劳这件事情。我曾经因为车祸去住院，然后因为我是临时去挂急诊，临时要安排刀的，然后就临时有一个外科医师帮我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完了之后到
你要做九个小时手术？
对，
哇，好久，
下颚骨断裂，
下颚骨是哪里？是
下颚骨是这个地方
A 海的地方，
嘿嘿嘿，这个地方断裂。
那你痛，那这是什么感觉？痛到炸掉。
欸，他我第一次痛到吐，
哇天哪，
是痛到吐。对，
你可以去打凤凰电波了，因为你可以撑过这个了。凤凰很痛，
但是没关系，全麻超舒服。
哦，他马上帮你全麻是不是？
没有，我是等到他来帮我动手术，我就全麻9个小时。
哦，9小时也太久了吧。
对，我们觉得很久对不对？然后我做完手术差不多，我睡睡醒醒之间，我有意识的时候大概是凌晨早上5点多了。早上6点多这个医师直接来看病，就是看术后的状况，完了之后他直接去看诊。对，
哇，他会死掉欸。
对，
他比你早死。对，你知道吗？他比你早死欸。他这什么，这什么超人行程啊。
对啊，所以这就是很难想象，就是我真的只有住过院之后我才会知道说，哦，因为医生很常会有这种临时的状况，但是他们白天还是一样要排班看诊。嗯，对，然后这就让我开始在演这部戏的时候特别的有感觉，然后我也因为演了这部戏的时候之后跟这个医师又在联络上，然后他有分享这部戏出来的时候他有分享到他的脸书粉专，嗯，然后没有再联系这样子。
哇，他这个行程真的很恐怖欸。
对啊，
难怪大家真的不要再抱怨就医师态度很差了，因为我的确看过一些就是大医院诊嘛，然后那个进去好像停尸间，你知道吗？那个气氛有多凝重，你知道吗？进去都对正襟危坐，因为我知道他们很累，
对，
所以我也就是不敢多废话，你知道，我哪里痛哪里痛哪里痛，对，就这样，就赶快交代完，不要那边跟他就是话家常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抱怨说医生态度冷冰冰，我觉得没有办法欸。
对，他们有他们别人看不见的辛苦的地方。
对啊，因为他刚刚那个行程比寒心还累欸。
对啊，他等于是马拉松欸。
对
对啊，
那九小时之后你的那个 A 还如何？蛮好奇的。
哎，我真的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脸肿的像猪头欸。好，哦，我的整个脸是就很像被那种蜜，你知道看过狗狗被蜜蜂叮？
有。
对，就是那个状态，然后这样子整个人就是浮浮肿肿的在这个地方。哇，
它是开在里面对不对？嘴巴里面。
对对对。
那你那阵子只能喝流质？
我喝了一个月的流质。嗯，然后我一直想说，因为只能喝流质食物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第一个礼拜我想说，我就是要这样度过啊。到第二个礼拜是我会有一种生气的感觉，嗯，就是我怎么样都只能喝，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越南河粉，我就把它打成泥，你知道
好恶心啊！这样会有不叫好吃吗？
这听起来很恶心，对不对？我那时候吃下去，我是感动到升天，你知道吗？
真的吗？
我终于可以不用吃到就是那种没味道的健康粥了。
哦，原来，
对，我终于可以吃到有点酸酸辣辣的感觉了。嗯，然后一个月过后，他终于要把这些线啊、铁线都拆掉。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列个清单，我拆掉之后，我第一个要吃小熊软糖，因为我很爱吃软糖。一个月拆掉，
甘蔗，
对，
甘蔗这种拒绝，
甘蔗太可怕
太可怕了吧？好，先从小熊软糖开始，
小熊软糖，对，然后我就一拆掉之后呢，我就直接从医院直接走进超商，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去超商买一包软糖，然后就把那包小熊软糖很珍贵的放到我嘴巴里面去，然后开始咬咬咬，然后我就哭了，因为我咬不动，我还是咬不动，
所以拆线不等于咬得动，
我忘记还要复健了，
原来，那所以咬下去就会痛，是不是？
因为咬下去是肌肉无力，你的嘴巴被绑了一个月，你没办法动，它会整个松软，
它真的是小残障的状态耶。
对，而且它需要复健的肌力。
哦，原来，
对，
欸，你其实那时候可以喝手摇饮的小珍珠啊，小珍珠不用咬啊，哦，对对，没有想到，
有
对
对对，
喝小珍珠，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咕噜下去，这样好可怜，
这样就不会哭了。
每天去买50兰的小珍珠，对，帮你想，万一你下次你就需要用到的话，对，不要什么越南河粉打成泥，你很荒唐，是谁想的
啊？我想到的啊，
你想到的，你很荒唐欸，
你真的会生气，当你的生理被限制住了之后，你知道你不能够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接受了，但是你的生理跟心理其实会有一种就是无奈，然后到愤怒的那种感觉。
懂，原来如此，哇，太有趣了，这经验真的是不是有趣啊，是
一次就好了，
对，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对。那也蛮好奇，你有很想要演哪一类型的角色吗？未来
其实我不设限哎、欸，
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因为其实我在我22岁的时候，我演了一个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那时候演了一个60岁的老奶奶。嗯，在我22岁的时候，
哦，
你知道年轻演员要演老的角色的时候
的，
很容易会有一个去演老的状态。对，但我那时候表演经验不足，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怎么排都不对，然后排到我们演出前3天，导演排到就说：“好，那我不排了。”然后就突然之间放烂，然后所有人都在排练场愣掉，因为我是那个主角，所以我如果没有被排起来，那出戏就毁掉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真的去找了很多的长辈，然后跟他们聊天，看他们的神韵，然后看他们的肢体，看他们的脊椎大概是怎么样，去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脊椎的形状、嗯、对。然后那一次我真的是发愤图强，我大概2天2夜都没有睡觉，我就白天去跟那些长辈们见面之后，回到家之后开始做脚本分析，然后2天过后我们终于要再进排练场了，结果突然之间一切都对了，一个开关就打开了。那从那时候我就去想说，对啊，我觉得演员应该要不断的去挑战，对，当你不放弃，当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挑战的时候，你又过了一个大关，那之后哎，我就可以演老人的角色了。对，
哇，你真的是为这件事情奉献你的灵魂呢，很厉害
哎，真的是可以这样讲。
对啊，你真的，而且你很幸运的是你很早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对，因为我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家人很痛苦
哦，因为他们一开始很反对
对，他们一开始，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是读那个文藻外语学院，他那时候还不是大学，然后我还是读法文系哦，然后我爸妈就会觉得说啊，不错啊，有个语言，有个工具啊，以后哈、哦、要做翻译啊，要做外商什么的都好嘛，
对，听起来很有气质。
对对，然后进去之后就说啊，也不错，有兴趣去参加戏剧社，有个兴趣也不错，这样子。就发现我每天下课之后就直接跑剧团了、嗯、他们就发现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哎，好像兴趣比正业还要来的时间多
对对对，就是他花在剧团时间花很多，这样子。后来到我决定，我那时候就直接在满18岁的时候，我就直接去考剧团的储备演员，因为我觉得戏剧社教的东西没办法满足我。一考进去之后我爸妈疯掉，嗯，对，因为我就开始花更多时间去排练了，然后那一阵子跟我妈很常吵架，有一次就吵到我妈就说，你再这个样子你就搬出去住、嗯、然后我说好，然后我讲完好之后我就开始去整理行李。
哇，那怎么搬去哪？
那时候我就直接去找我住在外面的朋友，我还带了一只猫
哎、欸，很有情有义耶
对对对，我想说啊，我猫也自己带着照顾啦。对，然后到外面之后我跟我妈好几个月大概半年没讲过任何话。
哇，好难过、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股气就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中间沟通起来是我爸，就譬如说台风天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回到家的时候放了一个水果，就是水蜜桃放在门口。
哇，好感动哦。
我室友就说啊，你爸爸刚刚就是有带来，他是想看你住的地方安不安全，因为台风要来。
天哪，好感动哦。
对，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吃那个水蜜桃就是、嗯、我不想跟我妈讲话，可是我吃了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这样子。
一定会想哭的啊。
会想哭。
对，真的。
对，
那后来他们在比如说你坚持了多久之后他们开始愿意讲话了
啊，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差不多到7-8个月了之后，就刚好剧团的大戏演出，然后那出戏我记得它的主题就是重拾生活中那份被遗忘的情感、嗯、然后是有关中年男人就是在中年婚姻危机如何重拾这个情感，然后我想说好，那既然这个听起来是对于夫妻有益的戏，那我就带我爸妈去看，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哦，剧场的戏是什么样子。然后那次我终于就是存了1个月的吃饭的钱买了3张戏票。
哇，好辛苦哦对，因为刚开始走剧团应该会蛮穷的。
对，但是必须要做，因为你会觉得 虽然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你缺乏了这份支持，你心中会一直有个遗憾在。
对
对，
而且你也不做什么坏事，有什么好不讲话的？就是如果久了之后，你会这样想啊？
对啊，只是我们那时候，我跟我妈可能自尊都比较高，
一定的啊，因为她怕你饿死啊。其实她的生气是来自于怕你饿死或是受苦。
没错，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妈妈最担心的事情是我自己要更担心的事情。
哦，因为你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你就是一股脑就想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对，
那你刚因为你在得奖的时候说你走了18年才走到这个位置，那因为18年毕竟都是一个然后新的成年人了。对，就一个人就新的成年了，那一定因为一定很多听众他们也在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看不到那个曙光。嗯，那因为你现在等于是在世俗定义的成功，而且是算是成功的那个起点，最成功的起点开始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想要鼓励他们，如果他们还在看不到曙光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一直在努力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盲点的执念，它是一个盲点，它也是一个执念。就是坚持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但如果你觉得你坚持了好久，你一直看不见未来的话，你可以先停下来思考看看，那我可以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呈现。譬如说我的舞台剧我演了11年，我觉得我好像就这样子了，所以那时候我决定把开发表演的多元性，譬如说我把它转成影像的表演，那我会去寻找这方面的机会。我觉得表演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而你所爱的事情也是，只要你的本质不变，像譬如说表演情绪的本质不变，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多元的发展。嗯，那也许在探索这些多元发展的时候会重新找到一条全新的路。
哇，讲得很好耶、欸、对啊，很厉害耶、欸、因为可能他譬如说假使啊，假使这个人他可能很想成为一个 bartender 好了，得什么大奖之类、可是如果他可能一直都还没得到，但是他可能在得到之前却就可能他调了，他研发出很多新的酒，然后带来更好的生意，其实也有可能是也不是坏事啊。就他可能他们可能 maybe 目标是得奖，但如果他为了得奖然后去研发出很多酒啊，结果客人都很喜欢，然后赚很多钱，其实也是蛮好的事情。
对啊，
然后类似是这样的意思。
我前几天在高雄有一家 bar 就很酷，他自己是是从台南来开一间 bar 的，然后那间老板他酷的地方是在于他是客家人，所以他研发了一系列的客家口味的调酒。
哦，好特别哦。
欸，真的好喝欸。
哦，真的哦。
真的好喝。
很难想客家的元素是什么。
擂茶。
哦。
或者是说
擂茶露酒、欸。
擂茶露酒。而且你喝了之后它的味道融合的之好，而且它的酒香一样在。
哇，好厉害哦！天啊，这酒吧爆红了，大家应该会狂问你那间酒吧是什么？
Okay.
因为对啊，因为这我从来没有听过哎，就是客家口味的调酒。
你来高雄，我带你去。
真的哎，对，你什么时候搬来台北？你也住太远了吧？为什么就是还是想要留在高雄？
这个我也没跟别人讲过，我是为了我家的猫
啊。猫不能住台北吗？
因为我家的猫，它是在我们家的时候，它是有半开放的空间跟室内，他可以选择他要去哪边。但是如果我来台北的话，我觉得我的钱没有办法提供给他可以就是有舒服的室外和室内的空间。
哦，
对，
而且你可能如果一拍戏都不在家，
对，
他其实也会很孤单。
没错，然后他在家除了有家人可以陪伴，然后有他习惯的空间，然后他今年18岁。
哦，天哪，好强哦！
今年可以考驾照了，
真的耶！对，刚好他哎、欸，你是从哎、欸，你是刚入行养他是不是啊？
差不多，
欸、對，陪你得金钟哎，
对对对，
对，真的耶！
他是我在剧团捡到的猫咪，
哇！
对，
那你就为了他，就还没有办法搬来台北。
我就有，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就是我有答应他说，让他在他最安心的地方终老。
哦，天哪，你好伟大哦！所以目前就必须两边跑这样。
目前是两边跑。
哇，你太伟大了、啊
我没有很伟大，因为戏院也没有多到让我可以每天两边跑。
接下来就是了，接下来就是了。对，那就因为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戏约同时上门，其实理论上是这样子。对，你有已经想好要怎么样去筛选了吗？因为一定会撞档期啊。
我觉得是看脚本本身欸。像我们有时候会有一出戏的看了脚本之后我很喜欢，但是他的可能各种条件都还不是 那么的好好，譬如说演出费比较低一点，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脚本，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可以发挥出很多，跟导演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这个女外科的导演他曾经点醒我一句话，他说演员都想要演好戏，但其实很多演员都忘记了导演也需要被投资。很多导演他们是从小的譬如说20分钟、30分钟的小品开始，去拿到补助之后开始去做创作，但他们在被看见之前，他们跟演员一样，他们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但如果他的作品是值得被看见的，那我觉得演员去演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我所谓的投资导演。
哦，我听懂了。哇，你真的很会讲耶。对啊，你真的是，你也可以就是开始就接一些校园演讲，你知道吗？对啊，因为很励志啊。对，我觉得接下来很多校园演讲可以找你。
嗯，好，我是孟淳的，谢谢大家。
对，是孟淳，因为花了十八，因为是花了十八年，这个太励志啦、
啊、这个太老了。
真的很厉害耶。那你老公开始会有压力吗？因为你接下来要越来越红。
他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的频道其实也算是刚开始孟淳的频道，所以我现在就是自己的摄影师自己训练，那那个人就是我老公
啊。OK，
对对对，
你就让他加入你的人生。
对对对，
就不要让他有就是有什么压力这样。
我们就是榨干他。
很好，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对对，
非常谢谢你来。大家呢也可以去看这出戏，就是村里来了一个暴走女外科，非常恭喜你，就是接下来人生起飞了，中年走大运，多棒啊。
耶、yeah, 谢谢。
对啊，希望未来你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很有趣跟很有层次的角色。
嗯，我也期待女外科第二集的开拍。
对
对
对，因为这应该是要拍的。肯定是要拍，不拍就白痴嘛。对啊，这一定要拍的好不好。非常谢谢孟淳来到我们节目、谢谢，恭喜你哦，拜拜。
谢谢，拜拜。